可是呢，友情安利，自信安利，而这友情自信纯粹只是假名实实啊，假名实实，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是有苦乐，不苦不乐的三受可得，可是纯粹只是一苦味。所以他说啊，皆有生老病死法故，其心是苦，是一味苦。可是是有三相显现，对不对？还记得吗？好，再来讲空跟无我。其实空跟无我其实是一体的两边呢、啊，它就是二空，也就是二无我，啊，有二空显二无我。二空是理，二无我是一种认，是一种确认。因为苦啊，苦为什么苦？不自在嘛，不能欲令如是不令。如果有我的话，啊，如果有我的话，那我知道苦的因缘，我难道还要收集苦吗？不会这么笨的人嘛，于是就显现不自在嘛。为什么苦？不自在嘛。所以中间是夫不可得故，性空无我。性空就是指法空，无我就是指人无我，也是这个意思。这样子是名为寻思缘起的共相，先明白吗？所以在共相这边呢，有实相甚深，四义别，缘起道理别，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去参照一下啊，你去参照一下。好，再来看看缘起品。好，缘起品，缘起品，你看他这边的本文，他说啊，复审思则，接着从我们刚才的缘起义啊，缘起事，取道所缘，然后开始进行了相作义啊，就寻思相，先把自相差别搞清楚，然后有自相差别所显现的无常苦空无我的共相法性也搞清楚之后呢，好，于是你可以知道依着同样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这是圣义吗？来解释的杂染缘起也可以解释清净的缘起，于是呢缘起品就讲两种缘起，对不对？首先呢，先看黑瓶所设，复审视者，我若于彼无常苦空无我诸行如实道理发生迷惑，这四个字是关键。发生迷惑就是不如实知啦，颠倒妄见啦，我爱现前啦，那么变为颠倒黑瓶所设，广说如前，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什么杂染流转的缘起，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十二支的十二有支的建立，完全抉择什么？抉择这十二有支的杂染流转的缘起。你只要过去的业熏习有未起对治，那么未来缘具足就会生嘛。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这个道理吗？这就是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的道理。可是如果你于中所显现的无常苦空无我的圣意，如果你不如实知，继续颠倒妄见我爱现前，颠倒妄见是无明，我爱现前是爱取，这三种祸杂染继续一直不断的捆绑你的黑品流转的生死，就不得处理。你要先观察这个东西，这是借着逆观，这样子不断看，看到四肢，然后再去问他的因缘是什么，就看着名色跟四肢是互为辗转因啊，互为辗转因，然后呢进一步再去探究他整个环灭的因缘，于是知道原来是无明行所造就的，对不对？于是呢就建立跟无明之相违的波罗蜜无所得的正见，令他转成什么明相应处。所以呢，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视之清净，一直不断的转缘清净，就是白瓶所设。若不迷惑，若不迷惑者就是如实知啊。如实知是什么？如实知无常苦空无我的圣意。你只要对于十一义或者是八义所显现的十门甚深所依的无常苦空无我的共相法性如实知，你便建立一个无所得的般若正见，以这个正见的如理作义，正闻熏习，你就会生明相应处。那一支一支就从头到尾转生清净，这个道理也一定要明白，就是顺逆两重缘起，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开始要把本文当中的顺逆两重缘起搞清楚啊。像我们本文当中所谓的缘起次第难，有顺次第说，逆次第说，有所障能障别，有缘起过患，所知障因色，三界细色， 不有即灭分别，缘起胜利，学非学色，分段全段所色。我讲了很多，都是韩老里面的科判，我故意念快一点，你们还是要从头卷九到卷十，一颗一颗判别。韩老这边的每一颗到底是不是在解释这里？我跟你讲，这里占的篇幅是蛮大的，你要把黑品白品的道理搞清楚。经常直观观什么？我跟你讲啦，出离心的观法、大悲心的观法都要靠这个黑白品。硕硕的观黑品升起厌离，如果你是大乘的发心，硕硕的观烟黑品产生悲悯心。众生是这样子在真实受苦，对不对？你愿他们愿意这样继续受苦吗？对不对？你在这样受苦当中，彼此还做怨仇，嗔心值得发吗？于此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去修学圣道，还在那边染污五欲六尘，你这样的贪心发得起来吗？对不对？于是你是不是硕硕的求出离？直观观什么？我告诉你，就是改变你的人生观。人生观就是你的思想习惯啊。一对镜的时候呢，你观黑品的过患的这种思考是不是起得来？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是小乘心的话，你只会起厌离心。厌离对，厌离要厌离贪嗔痴，不是厌离这个眷属因缘，不是厌离这个世间相，懂吗？那世间相只是依他起嘛，干你啥事？也不是你令他染的，也不是令他清净的，这些只是共业所成罢了，对不对？还他个依他起相，你干嘛跟他过不去呢？心态要搞对，贼是谁嘛？贼是谁？贪嗔痴嘛。所以你要厌离贪嗔痴，跟贪嗔痴所生的法，这才是你要厌离的。而众生不了其意，于周你要生悲悯心，所以菩提心就发起来了。所以直观最大的一段文在哪里？在黑品白品这一段。如果你过去只是读这里两段文干单，他当了鬼机啊！原来这边只是科判，懂吗？你读过了卷九卷十之后，哦，原来本文在前面哦，科判在你后边啊，我哪知道的呢？啊，就把人来供嘛，我读书心得是这样子嘛，你就拿后面来整理前面嘛，懂吗？你不用去找别的材料，他本文当中就提供你这样的前后对读的材料啊，这就是这边。那么你观白品，白品要观他的胜利嘛，比如说清净缘起、威德缘起，他的胜利相，胜利就是利益安乐啦，对不对？他会给你带来身心的大安乐境界，自他的利益是有多么殊胜、清洁、美满、圆满，你要多去观察这个东西，你才愿意有益乐心去修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修行就是这个思维修，思维修就是一种加行的智慧，他要多观察黑品的过患、白品的胜利事。你只要勤精进在这样子的正念正知，就必然能够用一切的善品所做事，令我们的身心毕竟出离这个三界的流转，懂吗？所以止观没有很难，道理真的很简单，只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如法如理的去修学，意念在心，善根不能够有力量，这些东西文字只是文字，对不对？ Notebook teacher 是不能够替我们成佛的，我们成佛之后，他如果去这边没有人读，他只是会被蛀虫蛀烂的罢了，对不对？好，这就是他的法性嘛。所以有这样的法性告诉你，这边有一大篇哦。所以本文当中为什么讲这么多的啊，这么多的问答，几乎都在告诉我们黑品的过患、白品的胜利利益，为我们做很多很多问答的分别寻思啊。好，这段文的内容我只能跟各位讲，关联很多事。刚才前面的科简单，可是内容很厚，很厚实。这里的每一段内容都很轻薄短小，可是很多项啊，少量多餐，很多东西啊。这个是寻思品这段文所讲。再看看寻思史，哎，寻思史，史就是三四吗？于是我们立刻就讲到，我们在讲到这个七字的时候，对不对？最后七字的时候有个什么三四分别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七空的时候，讲到三即空、常空，有没有？那些东西都跟时间相有关系。所以我在白板上就写了什么三十片字， 前记、中记、后记，啊，前记、中记、后记，看本文这边所写的。寻思时，什么叫寻思时呢？复审是指于过去式所得字体无正常性，如是已著。与现在式所得字体无正常性，无正常性的旁边请写一下，就是没有那个正是真正的常依主宰的字形可得，就是无自信的意思啦。好，过去的字体无自信，可是呢就这样子的因缘已著，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已作已灭，那个已著就是已作已灭，与现在式所得的字体也无自信，如是金柱，虽是刹那灭，可是有暂住相可得。那么暂住相只是分别心缘名言境的假象而已，懂吗？这个叫做如是金柱，与未来世所得自性无正常性，无自性。如果是这样子，如是当住，当住就是说，他会依着这样子的道理持有故彼有，他缘成时就会生。可是不是自性已经先成就。如果自性已经成就，它就是有法，有法不会再生，它就不是未来，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自性相违，由此可以反证未来法性是无的，是无自性的，所以由此证明三世自体是无自性，虽无自性就如是住，就这样生了。妙老的比喻里面就是这一切看就显现无声，可是就是无声，就这样生了。怎么生了？你学唯识才会说得明清楚，讲得明白嘛。好，是名寻思诸缘起时，这就是建立三十片智，而三十片智每一时都有两个智慧，对不对？哪两个智慧？就我们接着观待道理那边要谈的生缘老死智跟非于生缘老死智。生缘老死智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生缘老死这样子的次第建立，能生万法，对不对？不是大自在天生，不是梵天生，不是神所造，但是于理上又显现因缘都无作用性，虽无作用性，不离开因跟缘，有功能缘可得，就是非于生缘老死智。这你要对我们刚才的八义要很熟啊，三相要很熟啊，五圣身要很熟啊，你才能够讲到这样子，对不对？三十片智决定片智，由此这样子建立你的法住智，适用原生意，无名原形心原事，这样对不对？用这样子的法住智去观察一切的事相，正了之于生灭法中三事相，没有自在作者受者化者可得，无有自信是夫能于中能转变者转变法，对不对？就是缘起义的结论呢。我只是在念那个道理啊，念的可能字句有缺漏啊，你们去看前文。这就是寻思时，寻思时就是要告诉你，你不能只是观现在记，对不对？从未来记观，从过去记观，然后离过去未来记，你去观观现在记是什么相？现在记就是刹那灭相，是暂住相可得。由这三十片智，不离两重缘起，生缘老死智跟非于生缘老死智，去证到前面的三相，十一义或八义所显的无甚深或者是实相甚深，这样懂吗？就从这个寻思时，好，这边建立起法住智，讲明白吗？那么寻思理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观待道理。好，请看这边。好，所以我刚刚又忘了跟各位透露，像这边不用多讲了哈。寻思这边就告诉你了，在生缘老死智非于生缘老死智那一段，不是有四番问答吗？还记得吗？有四番问答，为什么生缘老死？为什么不离生缘老死而有流转？对不对？有四重问答，那你去对文一颗一颗去检查哈，一颗一颗检查。好，最后归到缘起理。缘起理分作四个，最重要的 是冠带道理，父审视者唯有诸业，而我们就把作业三行啊当作是有作者，所以你请把诸业画一条线出来，我们就是于三业所形象当中任以为于中有作业者，而其实呢是有这三业行的因缘，就像是有我这个人在照镜子，可是镜子里面那个影像呢却不是哪一个法生的，懂吗？可是我们却以为于中有我有镜子有相生，懂什么？你要中间就关了这个道理，其实只有诸业而没有作业者，只有诸异熟果而没有受异熟者，所以一切法的三四相，生灭法的三四相，只显现业异熟的相续相。业异熟的相续相，再讲成两句话：唯有诸心引发诸寻，唯有诸法滋润诸法。就是这样，因为异熟就是五蕴，五蕴就是诸心。诸业也是生与意造的三种行引发的爱非爱去，所有宇宙的异熟果报，对不对？所以说成作业，说成异熟，也不过就是五蕴诸行生灭三四相的差别名称而已啊，对不对？你要讲它通通是法，它通通是法；通通是行，它通通是行；通通是事，它通通也都是事。你讲的是名色，两个也都是名色。有没有生老死相？有，它里面蕴含的是乃至于受的无法种子，通通是它。起或者是谁，也是它。所以无名跟爱取的所依，也就是诸业跟异熟，懂吗？所以其实十二支也不过就是显现诸业与异熟的相续生灭。他刹那的相续生灭，我们于这生灭法中的三十相就以为有我有法，坚固猛力执着，才导致我们今天流转不停的业因缘，明白吗？这样去观。所以他说啊，唯有诸业而没有作业者，唯有诸异熟果而没有受异熟者，其中主宰都不可得，对不对？我们自己都不是作业跟异熟，那哪开离开业异熟之外有一个第三者能生其事呢？所谓作者给予受者，唯有于法，法就是这个，法就是业跟异熟，就是法，它只是刹那缘起啊，刹那缘起就是无生啊，就是无自性生啊，就是法，就是唯有于法，假想建立名言施舍，猛力坚固执着有我有法。你看我背得多熟，就是这个意思。与法，那个法要圈起来，那法是关键。我们今天实修就从这个字开始，你能够见法就见如来啊，名色分别字就是那个法，就是这个法。好，这个就是冠带道理。你从刚才这么多的道理哦，一直读读读读读读到现在为止，你应该可以对这个结论做个肯定了吧？是不是肯定？你就是要证实两种物，证二空真如。所以他说啊，就给你做解释了。我们以为看到的流转其实是什么？其实只是在无明原型乃至于生与老死中发起假想施舍言论，说为作者给予受者，对不对？告诉你假想言说是这样建立的。建立什么？建立有八种住啊，如是名啊，如是种啊，如是性啊，如是饮食，如是灵受，若苦若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给予受量边际，这就是八言说句。我们能够描述任何一个有情的死生里面的种种性相，不超过这八类。我的名字是廖成林，我是中华民国生在台湾大溪，对不对？我的个性很急躁，喜欢虽然是南方人，喜欢吃北方的食物，对不对？嗔心很大，可是每天自己觉得很喜乐，把自己的喜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是我的个性。现年52岁，对不对？我还想再活 能过好今天就好了，对不对？啊，如是给予受量边际，能够活着往生，这是我的最大的愿望。你说嘛，你描述我是谁？你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离开八言说句，讲的不过都是身外事，只有这八言说句跟你自己最贴近，对不对？而八言说句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有了自己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啊，你每件事情所做的，每天所做的事情都不离开八言说句，如此假想言论施设为作者跟受者，我们其实是这样子假名，其实只不过是个故事。我们这一生老实讲，如果还值得被写下来的话，不过就是一篇故事啊，它的情节还有好看不好看，对不对？供后人评价，别人愿意想想呢，那你还有的回念的回忆的材料，否则的话根本是不堪一顾啊，啊，不堪一顾。这就是约这个东西来看。那后面这段文还蛮长哈，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啊。他说啊，又于池中有两种果，两种因，两种果者是自体果跟受用境界果，两种因是牵引因、升起因，这各位应该要很熟了哈。那么自体果者就是包括今世诸意识生的六处诸法、六处等法，就包括什么？六处触受啊，八十五心所名色等这些意指事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受用境界果，就是所谓爱非爱增上所起的六处所生的诸受啊，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两种因呢，牵引因是指于恶果，就是刚才前面的自体果跟境界果啦，发起于痴，于痴为先生福非福及不动三行，而这个三行能摄受后有之事，令生有芽，就是种子，后有的种子。所谓能摄受四种之故，令其辗转摄受后有的名色种子、六处种子、处顿点跟受的种子，总共五法种子，为今当来生之想所摄施，名色六处处受，在我们的果位的时候呢，次第生相所依，对不对？依于这样的种子增上缘次第生，今先摄受彼法种子，今因为这个三行的缘故呢，先熏习，然后呢摄藏执持在阿赖耶识当中，等待缘起，如是一切名为牵引因。牵引因，好，接下来看看升起因，这算是复习了哈。升起因则就是所谓若领受诸无名处所生受时，由境界爱生后有爱，即能摄受爱品、痴品。爱品就是爱取啊，两个杂染。那么痴品就是无明，这是三个烦恼惑业啊，惑所有诸取由此势力、由此功能润业种子，令其能与诸异熟果，如是一切名生死因啊，这叫这把升起因，那显增上。由此二因就是牵引因跟升起因啊，这二因的增上力故，就是说的串习的，变为苦乐、不苦不乐三苦之所啊，三苦就是坏苦、苦苦跟行苦，这三苦之所随足，召集一切存大苦运，如是名为依观待道理寻思缘起的所有道理，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在唯一世间当中所学的十二有之，内有情史生法的十二有之的一切，寻思意、寻思事、寻思相，包括自相共相；寻思品，包括白品、黑品；寻思实，包括三际。由此所显现，就是要证，就是要得到这个观待道理，知道这一切都是假名施设，但是观待而有，这是唯识的说法。这一切的有，只是观待有，不离开观待道理，这是三乘共法。不管你哪一宗哪一派，什么道理、什么理论、什么实修，都要先肯定这个观待道理，对不对？其他的按住再说。先看得住刹那缘起的名色，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再从这个法当中体会到这个观待道理。唯有观待道理名假实色而已，自信是空的，生灭是无生无灭的，把这个道理看见，于中又不要任以为有我有法，把这个云熏习的道理真的搞熟了，而不是背来的，懂吗？所以看什么事都那么样，都那个样，不是成见，是真正的实相。好，接着谈于三道理。 复审是指于是原性缘起观中善修善习善多修习能断愚痴，断愚痴就是证什么会解脱。右审是指如是道理有自较量，有内现证，有彼度法，就是三量。自较量本文当中有很大的一段叫做缘起诸经，还记得吗？就是直接跟你引用啊，引用世尊所讲的较量的教言引用在经文本文当中，那么弥勒菩萨再做一点解释。那你们如果要去广抄阿含经或者是这个分别法门经啊，就是僧典曾经发给各位有的那个缘起三经或者是杂含经的因缘相应品，都是经证，你自己找经证，你自己去看哪些经证跟这个东西有关，跟你自己心相应，你就把它抄下来。这些东西都叫做你的自较量。当你知道缘起观要这样观，你就要多分时间去多读经了，把教言当中能够证成这个道理的自较量的教言多去熏习，把依师句记抄下来，意念现前，多去受持，莫忘莫忘，对不对？独居近处要善加思维的就是这些自较量的教言，因为道理可以白话，弥勒菩萨也作论广分别其事，对不对？可是老实讲，我不是叫你记这么多的论文啦，论文是帮助你推度理解，所以这是第二个量，叫做彼度法，对不对？我们今天学论就是要学彼度，学合于因明的推度，你借着彼度量建立起一个正确知识名言建构的理论论述，要记什么？记教言，记自较量，最后在止观当中连教言都要忘掉啊，唯存什么？限量，就是内限证。所以训练的方法是什么？借着论训练我们的彼度量，借着经意念自较量，在止观当中多寻思其事，对不对？最后离言内限证，离言法性，这就是三量。你能够证成这个三量，就叫做成立法性，对不对？怎么成立法性？法令是自不带他缘，自证缘起，自证涅槃，都是自所证的哦，不是寄来别人的话，是今天你但看这一念心所显现出来的道理哦，而这个道理用在你生命境界当中的每一件事都正确，对不对？都正确，而且三业清净啊，道向净土，这就是成立法性。那么等义包括什么呢？成立法性，还有呢，安立法住，难思法界，还记得吗？就是法性、法住、法界，这就是我们后面要入道的法尔道理。因为你依着这三种量，才可以去成就啊，原来这一切法尔如是。本来只是如是而已啊，如是向心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对不对？你就还法界原来如是啊，如是名为作用道理啊。所以什么叫作用道理？就依着缘性缘起观中善修善习善多修习，直到能断愚痴这段文为止，就叫做作用道理。什么叫作用道理？自己会有体会嘛，真是在自己的止观心当中对缘性缘起烁烁思维，你就会有怎么样内观的觉受，生命的体会，价值的澄清，人生观的确立，目标的导向，一切就明明白白，对不对？再也不被一切镜像狂惑于眼，迷惑于心，不会，自己是非常肯定的，这是作用道理。所以这种道理就是冷暖自知啦，你去多修学几遍，你就自己有些体会，这些都还是只是体会很粗的相。然后呢，借着多多的闻熏习自较量，在论当中又成立彼度量，等到你能够用内现证自证缘起的离言法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成立法性，当自证法尔道理。 所以义有成立法性等义，就是法尔道理。如是道理有自照量内现证跟彼度法，这个三个叫做正成道理，对不对？依着这三个正成道理呢，来成立法性法住法界呢，这个叫做法尔道理。这个我们前文就曾经讲过的，对不对？如是名为一作用道理，与缘性缘起观中善修善习善多修习，能断愚痴啊。又于此呢，能够证成道理，审思则如是道理有自照量内现证跟彼度法三量，依此三量烁烁寻思，就可以证成法尔道理的离言法性，由此成立法性，安立法住，难思法界，法尔如是。所有缘起的道理莫不超过这六事。所以他说，是名勤修缘起观者，寻思六事差别所缘毗婆舍那，说就是这么多。好，所以我们在前文当中的缘起诸经那一段大科，就是我们本文当中的正成道理啊，分别所缘那一大科，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彼度量，对不对啊？作用道理本文当然不会写，那就是你自己内心的觉受，是不是这样子？一的这三量，那么法尔道理就在本文当中的四说缘起那里啊，就有讲到法尔道理的四种道理哈。好，我们不是吊各位胃口啊，是给各位一点 guideline， 但是目标还是希望各位真正能够自己哈，自己。好，这是我们对于六事寻思的一个科句啊，科句。那本来想直接对着文从卷九一个大科一个大科跟各位问了，不过我是觉得这浪费时间了，那个留给你们自己回去做功课啊。做完了啊，做完了你们就一样哈，写一张，写一张，不是全文照抄，你们就把韩老的大科对到六事做个对照表。对不对？做个对照表啊，只要有几个人哎，有一定的共识哈，我们正观缘起的思会篇啊，就会在思念处之后，我们会再来一起共同学习。好，这个是我今天准备的最主要的功课。好，这段文有没有问题？讲没有问题也很难，我知道。好，这是给你们一点难题哈。那很多人就很怕上我的课，因为我是好像天底下至少基金会最会出功课的人，可是最会做功课的是森田的啊，代元现在也蛮会做，李丽也很会做功课，现在慧玲我看她也很会做功课啊。我觉得慢慢多几位乐在做功课的人只要越多啊，我相信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还是蛮有希望啊。好，剩下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我发给各位两篇东西。你们把上个礼拜发给各位的那个中论的两篇，当然我们今天在讲瑜伽师地论，好，不过我们主要是学习缘起，缘起其实有两边，其实应该有三大科哈。按照印顺导师的三系的说法，就有缘起见、中观见跟如来藏啊，三个大乘支派他们对缘起的论述。那么在三个支派当中，唯识见算是已经跟各位找的文算是比较为主哈。那么我平衡起见，因为唯识见比较偏四书地的安利啊。那么对于无生理的阐述跟辩证，其实他谈的不算多啊，他算是略略带过。如果各位对于无生理，就是性空的道理，就是空观的道理，想比较要学习的深入一点的话，那么以下呢，你们就不妨我能打印给各位的就是三份材料啊，这是干的文，纯粹都只有本文。那么请看今天发的这正反两页，正观缘起集诵一，请看最底下，我是摘自于印顺导师所做的成佛之道，在他的三乘共法章。所以如果你们手中也有这本书，你们可以去对着这个寄送，这是他的寄送。他老人家写成佛之道，他是先写寄送，在一的寄送写长行， 他常常不像我们现在很文言，他很白话。好，各位可以去看《成佛之道》这一篇，这篇算是他把四谛五蕴缘起这个道理呢，我觉得记诵算是不多啊，算是只有15记半这么多啊，只有这么多的量。你看它包括什么？佛说悉陀道四谛与缘起，所以呢，悉陀道不超过两个。四谛是其实是道理啊，缘起是正观，有缘起观正是圣谛，其实是这样来的。你要悉陀道，不管你是天台华严，乃至于密宗吧，对不对？显密二教、十大宗、八大宗，不管你怎么讲，都不离开四谛缘起。悉陀道的关键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底下说，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苦集于灭道，是为四圣谛。苦者求不得，怨会，就怨憎会跟爱别离，生老及病死，总共这八苦，对不对？总有五蕴聚，五蕴聚是行苦了。那接着就开始导到五蕴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因为四圣谛第一个是苦谛嘛，对不对？于是就把八苦列出来，而八苦归到行苦嘛，对不对？行苦导归到五蕴嘛，而接着就跟你讲五蕴。所以我觉得印顺导师的逻辑很好哈。然后接着他就跟你讲五蕴，他这个是观的次第哦。当然这个是科句哦，这只是记诵的短文。当然你要了解每一个的性相法句，你还是要去看长行啊，或者看本论都有啊。所以不管你是阿含经、阿毗达摩、瑜伽师地论，乃至于中观的长行论，都要解释这些基本的法相，不能够离开这个法相学佛法的啦。好，那接着再开始搞清楚五蕴，五蕴就是法了。那么五蕴则就是色、受、想、行、识。中间的关键就在取这个观念，取跟识的关系是最微密的啊，取跟识的关系是最微密的。虽然取是处处住，染着不能离。我们今天不能处理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取啊，取所生识，取有识，这样子处处在三界六道当中流转，不能处理。而且我们还爱在其中了，虽然其中有苦了，可是我们真的是爱在其中，才会一直不断这样子哈。此复由六处处取尽而生事，那个六处中间加一个那个触感的触，深处的触啊，由六处处取尽而生事，或六界合合，这六界就是地、水、火、风、空、四合合嘛。那取有就生胎啦，那世间苦为尔，只是这样子而已啦。所以我们今天说实相，只是这样。所以呢，苦是怎么生的？于是就跟这边就开始讲惑业苦的啊，缘起色之归到三类，就是惑业苦两重缘起，对不对？啊，无名是惑，行是业，四道受是苦，对不对？这是一重嘛，惑业苦一重。然后有苦又引发惑，就是爱取，对不对？然后有又是业，然后引发生老死，又是一重惑业苦，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底下说。苦生由业集，业集复由惑，就是逆观呢、啊，就是跟你讲惑业苦嘛。发业与润生，发业就是牵引因呢、啊，润生就是升起因呢、啊。缘会感苦果，对不对？升起牵引因带润生因的升起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会感生苦果了。生老死位的时候呢，就把四乃至于受的无法种子次第现行了。所以业呢，就包括有生与意，造什么善恶跟不动，对不对？这恶旁边就写福啦，善就写啊，恶就写非福啦，善就写福啦。我们本文是这样讲啦，就是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这边讲善行、恶行跟不动行，就跟你讲业有三行啊，三业有三行，业灭如种席呀、啊，百千劫不失。那么随业感生死，不出于三界，烦恼贪嗔痴不善之根本，痴如醉如迷，嗔重贪过深，佛摄诸烦恼，见爱慢无明啊。佛就为我们呢、啊、来整理一下解析这个烦恼相，无非是这个。而这个再简单讲起来，无非不出一个我所摄。你看一切烦恼讲起来百八烦恼，对不对？说简单来讲，就是我所摄，死生永相聚，苦集相勾缠， 此生从缘起，佛说十二支，如尘如果树。尘跟果树是阿含经一开始讲缘起相应的两个比喻啊，两个比喻啊，就是尘里面呢，有人堆干柴，有人丢烈火啊，或者是树总发芽，芽生金，那个有两个比喻啊。无名之所覆，爱结之所系，有事生相续，相续而不已，原是有名色，从事有六趣啊，有六处，根茎相色处，从处生于受，缘受起于爱，爱增则名取，因是即后有生老死相随。到这里为止，这几个从无名之所覆到生老死相随，这边是一个最短记这十二支相的次第之颂，明白吗？好，你们就把这个夸胡从无名第十一颂的无名之所覆到第十四颂的生老死相随，到这边是杂染流转缘起的啊，三个支颂啊，三个支颂把它记起来了哈，所以各位应该很熟。我觉得他这样的案例是有他的善巧哈。灭因灭于惑，惑灭则苦灭，所以我们有两种灭，对不对？爱灭跟无明灭嘛，爱灭叫做心解脱，无明灭叫做慧解脱，对不对？所以要灭于惑啊，你要灭这个流转缘起，就要灭于惑啦。那么这个惑灭则苦灭，惑灭的话呢，业就不生了，业不造，那苦就不受嘛，这就是苦灭的意思啊。所以解脱于痴爱，所以前面表示那个惑是指无明，然后呢，再解脱于痴爱就是爱取了，现证即灭乐。能灭苦集者，唯有一乘道。这一乘道就是指八正道、三七道品，方法就是四念住，对不对？好，这个我想帮我们做个整理。那、啊、你再看看《正观缘起集颂》第二，这个是我取自于《中观论颂》第二十六品，就是倒数第二品《观十二因缘品》。这一品呢，就是共三乘。他把这十二支相写得最详细的，总共有九个颂。前文刚才成佛之道，印顺导师只把它整理成三个颂，啊，可是三个颂就理上来讲不够，啊，不够。所以我是觉得我在补充十二因缘品当中的九个颂，啊，帮助各位把缘起体，因为缘起体本文也是多，啊，也是多。当然你们把论本文的缘起体多多去熏习，把那个三际二道啊，那个整个那个体相呢，多去读几次，然后呢记的话，我就会推荐你们记这个啊。当然你们偷懒要记成佛之道那个随便你啦，但是我觉得理啊要通达，我恐怕这九个颂还是要看。那当然他的解释你们去看《中观论颂》印顺导师的讲记第二十六品里面这段文。啊，这段文他有对这十二支相勾稽缘起的这个道理的这个说明。好，我们一样简单念一下哈。他说啊，众生痴所覆，为后起三行，以起四行故，随行入六趣。痴所覆就是指无明嘛，起三行就是三业的浮非浮跟不动三行，对不对？起这三行呢，就随着行入六趣了，就入六趣不是现在立刻入。是建立了入六趣的后有因，而后有因就有无法种子嘛，对不对？好，以下再讲这个因。以诸行因缘，就是我们前面的三业起的三行呢，这样就熏习于四啦，四受六道生，于是四就会直受摄藏这六道的有知，对不对？那个业种子就会摄藏在四里面，以有四着故哦，还要着增长于名色。你在增长位的时候呢，就有父精母血的缘呢，我爱现前，对不对？然后就会受胎了，和合依托，名色增长故，因而生六入。你就在胞胎当中的六入慢慢慢慢成长，然后呢，情成事和合以生于六处，于是出胎以后一促进，情成事和合六处就越来越懂得分别了，所以处就生分别了，因为处是受想思之所依。所以你这一生都泡在哪里？受想事的故事写作里面，当一个大作家、小演员、可怜虫，就这样子缘起过一生。 因于六畜故，即生于三收。啊，就是这个苦乐不苦不乐。说实在圣意来讲的话呢，约圣一边其实就是唯一大苦啦，其实没有三色，这三色唯一苦，唯一苦味，因为只有苦苦、坏苦跟辛苦。三色是有三色的别相，别相只是因缘相的差别，它其实的性其实是苦的。以应三色故而生于可爱，对不对？生于可爱，然后呢？因爱有四取，就是我欲取啊，就是欲取到我欲取的四取。因取故有有，于是就建立了有，就是中有的造业的那个业势力啊。中间有一个 PS， 所以我特别把它用那个三节号画出来，用那个粗体字。若取者不取，则解脱无有。这边是一个断节的关键。这边是一个断节的关键，而断节的关键要靠你的内处法明相应处。所以我们前文中观的意见在哪里？中观意见在取跟释中间，取跟释这两支是中观破结的关键所在。这是印顺导师他意见了，他的意见。因为就龙树菩萨在这个青木寺的论本文当中，他是这样写的，他把这段放在这里，把这段文放在这里，所以他认为的关键就在这里。若取则不取，所以释取是关键。这其实我很同意啊，四取是依于正见，而正见是由无明相应出来的，对不对？那这个当然是要依于这个苦地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正见，这样子多熏习故嘛，那个取者才会不取啊，那就则解脱无有了。从有而有生，从生有老死，从老死故有忧悲诸苦恼，有诸悲苦恼，那个逗点其实是顿点了啊，顿点。于是从老死就引发很多的随烦恼生了，如是等诸事皆从生而有，对不对？皆从生而有，而生其实是一种幻觉，皆从生而有，因为这些都要有生才会有这一切嘛，对不对？此生故彼生嘛，而如果我们能够证成此不生，那这一大抓骨有没有生？就只是大梦初醒罢了嘛，对不对？是下了一身汗是不错啦，好，但是这一切都是生而有，但已是因缘而及大苦因啊，是为生死诸行之根本，无明则所造，自都所不为，以是是灭故，是是则不生，但是苦因具如是而正灭。你看哈，他纵使同意是是不生，但是苦因具啊，有没有？还是有这些聚集的增长相可得。问题就在这里，正常相是怎么得的？是怎么样虚妄分别所摄？怎么样一个名言心缘名言境这样子烁烁而起？这个道理没有生而有起，这个起当然是无起嘛，对不对？只是妄分别而起，如是而正灭。你能够看到这个如是的道理，你就可以正灭。所以灭其实无所灭，没有叫你灭什么东西，只是叫你观他个如是而已。所以这个是缘起正观缘起即诵之二。那我上礼拜发给各位的中观论因缘品第一跟第二，就是观因缘品跟观趣来品，那个是观极地不生，观灭地不去，对不对？那个是破我们今天这个杂染缘起的观察门，懂吗？你只要如果学中观的话，你只要把这几步，所以你把这三个集成一份啊，集成一份，这样明白吗？好，哪一份最开始？从成佛之道最开始，给你一个整个解脱道共三乘，从阿含开始到共中观为识，乃至于大乘也一样，离不开的共三乘啊，解脱道的四谛缘起的总观啊，把那个解脱道的法的总观，先用这一篇正观缘起集诵第一篇帮各位做大纲。当然你们如果好要读经论的话，不只限于此，这个完全都是只是叫做佛学概论等级的，懂吗？它只是导论而已的，让你知道啊，中观见是先建立对解脱道这样的正见，然后呢再由十二因缘品建立这十二支相，对不对？然后呢再从中观论的两个标中，观极地不生，观灭地不去，这两个训练我们的 法住智就是正智了，对不对？于是就证成什么无常苦空无我的十门甚深，直接这样入理 set 中观就这样结束。悟他个无生法忍，菩萨法忍，菩萨的无生法忍就成就了，这样明白吗？好，这是我整理给各位中观最简单的东西啊，中观的东西。那么最后呢，如果你们要进一步去了解唯识对于中观的解释，因为这边当然有中观的长行文哈。我上礼拜不是介绍给各位一篇吗？什么东西啊？就是安慧的中观论释，有没有？啊，我再报告一次哈。如果你们想要读长行，或许我有时间啊，接下来以后的时间，我或许会专讲中观见。啊，我会讲中观见，但我讲中观见，我还是不离开唯识见。啊，利用唯识见来解释中观见。啊，那我还是不离开这样的道理。那我如果选择讲中观见的话呢，我会选择这两位大德的意见。第一个呢，就是在大正藏第30册136页，你们记一下出处哈，大乘中观释论啊，大乘中观释论安慧菩萨所造。这一部论在藏传也有，我们今天汉传都比较习惯读青木释，可是青木释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啊，我觉得它太偏空了。印顺导师的《道中观论颂》是用青木释当基础，不过加上他个人对于藏传的了解哈，有他的有他的那个证件。那么如果要我的话呢，我就会用安慧菩萨所造啊。但是呢，全版的中观有27品，那27品印顺导师也把它做前后两篇。就前面有前面有13品，后面有14品，刚好分一半。前面13品是大乘不共见，后面14品是共三乘。其实共三乘算是客气了，应该是二乘的见地。所以后面的14个偈颂是二乘的意见。啊，二乘对于缘起四谛的观察啊，把它集在中观的后面。所以龙树菩萨在写论的时候有27卷，他先建立大乘不共的前身13品，把二空真如的大乘中观正见先建立好。建立好之后呢，他再重新开始，从第14品到第27品，再依着小乘的二乘见，再去依着大乘见破二乘见，这样懂意思吗？所以看起来有27品，可是安慧菩萨只解释前面13品。为什么？他只解释大乘见的部分。那后面当然不是说不用读啦，读还是读，可是你要把大乘的不共见先搞清楚，然后再去入二乘见当中去看他到底施设有什么地方不圆满的，你才会知道真的有点差别，对不对？但道理上是有广狭深浅的差别的。所以同样是观缘起，依着中观要入般若意，那你怎么样去悟无声呢？那个空性到底是什么？空性不是空啊，空性只是讲无声，无声就是要告诉你现象的宛然有，而这宛然有在中观叫做假名，叫做因缘。好，唯识叫做是，唯识叫做是，这个心意识的是，就是这个。好，那所有这些道理，你去看安慧菩萨就明明白白，两边都会清楚。还有一件事情，很多人读中观会把中观论的地位高过于般若经，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听到有人讲中观叫做了义啊，然后呢般若经是秩序不了义，是秩序中观是不了义，他怎么会有这种说法？我实在搞不懂哦，我真的是想得到多一点的解释，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我满意的解释。为什么经会不如论呢？论只是讲它的空那一边，那为什么经就不如了呢？经是那么圆满的东西。所以我看到有一篇东西，如果我读完了安慧菩萨的大乘中观释论之后，我一定会接下来读这一篇东西，也一样是在大正藏第30册。刚才呢是136卷，136页，对不对？ 我有没有讲页码？有哈。那在他之前，39页，在他之前39页，有一篇东西叫做《顺中论义入大般若波罗蜜经》，就是顺着中论，就是依着中论这13品的大乘不共见，怎么来掌握大品般若波罗蜜经的核心要义？因为你读论是为了要解经的，这才是学论的目的。而有一个大德，他就写了这一部论，叫做《顺中论》。而《顺中论》它的别名就是要入《大般若波罗蜜经》，它总共分成上下两卷。上下两卷，谁做的呢？谁做的？说，龙胜菩萨造，无着菩萨事。而这边的龙胜，有人考据，其实就是龙树菩萨的偈颂。他没有全部引这13品的偈颂，他只是引这中论里面的某些偈颂，就是无着菩萨他自己抉择出来。他自己抉择之后呢，说依着这几个偈颂呢，当然他八部中道一定会有引，因为他一开始就讲不灭亦不生，不断亦不长，不依不异异，不来亦不去。佛以说因缘断诸细论法，故我稽首里说法师中圣。他用这个开始，那不是全部选，他选了之后呢，就告诉你他就引了般若经的经证，怎么样用中论的道理去解般若经的经证，经的经句。所以学中论的目的就是要入般若波罗蜜经。他把这个道理，这一部论呢，我觉得也是在唯识见里面是精彩的啊，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好，那这个是我如果了哈，抉择中观见啊，因为中观见是解释圣义，因为唯识的确对于诠释圣义，除了正式一品之外，他并没有很费心学，他通常在讲世俗地杂染的这一边，现象的这一边多啊。那我特别整理了这3个颂。这算是我一中观见所集下来的三个颂，再加上2部论啊。如果我要重新再学习中观见的缘起观的话，我会依这些文章来学习，不过可能不是现在啊，只是让各位做一个参考。那么另外再感谢我们有一位这个学长哈，他很早了就把这一篇文章印给我了，可是我一直把它留着，因为跟我们要把内文先完成了哈，才开始进行这个部分。来，麻烦，这是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缘起藏文跟1565经，顺中论1565经。那么这一篇东西呢，福字哈，福字或者是有关达赖喇嘛，他曾经有开示这一篇东西，有人把它集成书。所以你们自己去坊间，我只是把送啊，因为那位师姐发心印给各位跟大家结缘哈，他也算是缘起论诵当中一个很好的读本啊。他文很长，主要都是在称叹呐，称叹的句子很多。那么他有啊达赖喇嘛的讲记啊，你们可以去坊间找达赖喇嘛的讲记啊。那这也是算是中观见啊，他们藏传的这个传承，对缘起观的传承。那么我今天就算是这样子哈，补充各位一点材料啊，那么留给各位一个我没有给答案的功课啊，给各位一点开悟啊、思维法义的空间。希望各位真的要用功，诶，会去做批读科举的举手，60差别啦，64差别会去做科举批评的举手，拜托啦，求求你啦。好了，随便你了，反正你们做好了，把那个韩老大科跟64的对照文给我过目一下，好、哦、看一下。那只要我觉得有共识的人比较多了哈、哦，我们就会来开师会，师会开完大概就可以大家一起做缘起观的共修了啊。好，今天下礼拜还是上课，我准备有东西啊。那下礼拜我们带什么东西来？你们就带这个。第一册一样是第一册了，就大 ，sorry， 新闻凤的第一册，我们谈思所成地，里面有圣意嘎达的偈颂。 那也是讲缘起的啊，那因为它在里面。那么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在密勒版的第二册，思所成地，思所成地第十六卷，瑜伽师地论第十六卷。所以下礼拜你们把瑜伽师地论第十六卷带来，懂吗？我们讲里面的圣意嘎达啊，在思所成地那边呢，有一个密勒菩萨自己做的缘起观的大整理，哦，里面的集中很精彩，非常精彩。我们下礼拜就开始看那个部分。